数天医治训练第五期，你已从主受了恩膏。序言，大家晚安，非常高兴可以再一次在今晚看到你，也很高兴在这边看到谢尔盖牧师。在我们要开始之前，就像谢尔盖牧师刚刚所讲关于今年的一些事情，世界上的人会听这个世界给他们的一些报告和新闻，但神要我们来看他的话语所讲的报告。我们该相信谁的报告呢？我们应该相信神给我们的报告。神的话语非常的明确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箴言13:15，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箴言4:18。我们并不是根据世界的状况或情形来过生活，我们是一群依着神国的原则来过生活的人们。所以，不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的信心是在神上面，他会看顾我们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义人奔入便得安稳。箴言18:10。这就是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。不管世界上有什么样的风暴，我们在神的方舟里面，并且我们就是神的方舟。所以当这个世界面临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成为世界的光，要帮助贫穷的人，帮助受到伤害的人。我们必须是那个向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手的人。教会应该要照顾这些生病的人和受伤害的人，贫穷的人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为了做这些事情。我们不该指望政府为我们做这些，我们就是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。第一节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讲昨天没有讲到的部分。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4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没有看完的部分，再多解释一点而已。约翰福音4:34，耶稣说，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约翰福音4:35，耶稣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熟了，已经可以收割了。不是准备好了才去做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对一些事情很有兴趣，都对工人准备好了没觉得很有趣。但耶稣从来没有强调工人是不是准备好了，他总是强调庄稼已经熟了，已经可以收割了。如果我们强调工人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但如果我们强调那些等待被收割的庄稼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现在就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如果我们强调工人，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一生当中去参加神学院，但却不曾实际触摸一个人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强调收割的庄稼，我们就必须向神有回应，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准备好了没有。你永远都不会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不会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去医治病人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已经准备很久了，他早就等在那边。你也许不觉得自己受了足够的装备，但这只是代表你需要更多的依靠圣灵。 圣灵随时准备好。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，她等待等待，当这个小孩准备好了，她就必须准备好，她没有选择。当这个小孩准备好要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行动，你要非常快地准备好要分娩生这个小孩。总是会在一个时候，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，庄稼已经成熟了，是时候准备好你的工具，拿起你的器具，依靠训练你的圣灵来装备你，然后去工作。当你越做越多，你就会越做越好，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，你只是需要练习。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当中所要讲的重点。几年前，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，那时候我们有大约4000个人接受训练，那时候有两个女人在那里，平凡的两个女人，她们都是基督徒，都在中年，都不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传道人，她们没有接受差派，她们只是一般的女人。当她们在这个特会的时候，她们听到这个讯息并学习，她们就开始做她们所学到的事情，就开始有了成果。有一个从泰国来的牧师就问，库里弟兄会到泰国来吗？他们就说，我们确定他会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那个泰国的牧师就说，为什么不你们来泰国呢？他们就说，我们只不过是两个女人而已。那个牧师说，你们听过这个讯息，而且你们做过这个讯息，确实有效果，拜托来泰国帮助我们吧。这两个女人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以外的国家，却同意要去泰国。她们带着她们的孩子们去，一个12岁，另一个16岁。她们4个就去泰国。那个牧师就安排了另外70个牧师，他们就教导这些牧师。他们教导了一整天。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就一起开始去村子里为人祷告。他们就把这70个牧师分成2队，那样会变成2个很大的团队。神，一个好的训练者。那两个小孩也在那边，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训练，他们没有经过一个训练课程。他们只听过妈妈讲这些事情，他们就把这70个牧师分成4组，12岁的小孩带领一队的牧师，16岁的小孩带领另外一队牧师，12岁和16岁的小孩还没有帮任何一个人祷告过。但当你身上必须承担责任的时候，你就会长大成熟，开始承担责任。他们就去了。在2周当中，他们记录了超过200个人得到救恩，超过600个人得到医治。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，这就是你这周当中曾听到的关于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大有功效。不管你觉得自己是如何的未受装备，神是一个好的训练者。几年前我教导武术，我在我的城市有个很好的名声，因为我可以训练任何人，我几乎教了30年。在那时，我从来没有一个学生会在一场街头的格斗当中失败。我们没有传统的规则，因为在传统的规则当中，他们不会让你戳眼睛或是踢膝盖。我们没有这样练习。但我可以训练任何一个学生，在2周当中，他们可以打赢任何一场架。看起来虽然不漂亮，但确实有效。漂亮的地方就是我的名声，我的荣耀在那个时候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上，就是我可以训练任何人去打赢一场架， 不管这个学生是怎样的人，我是一个好的教练。把圣灵想成这样一个好的教练，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战士，而是圣灵是一个多么好的训练者。即使你看起来很糟，但你仍然赢得了战争，就会带给神更大的荣耀，证明了神可以使用任何人。这就是我们这周当中所要做的，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借口。你说，我是这里面最小、最不起眼的基督徒。那很好，这就表示说，圣灵会得到更多的荣耀，当你赢的时候。没有借口。我现在要读一些东西给你听。我在这里的时候还没有讲太多关于约翰·雷克的事情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讲，这不是关于约翰·雷克，是关于耶稣。但约翰·雷克在一些事情上也可以做我们的榜样。有一次他讲到，我现在要读给你听。我来问你，昨天晚上我是不是有说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惊讶？也许让你感到很震惊，也许你之前没有听过，但你还是回来了，所以我没有让你感到真的非常生气。你有勇气，你很勇敢，敢再回来，所以你介不介意如果我今天晚上跟你讲一些别的事情？你也许会说你很介意，但是我还是要继续讲。心意降服在神的心意之下。约翰·雷克说，如何走进神的旨意？走入神的旨意需要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将自己的心意降服在神的心意下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已经做了第一点。如果你没有做这第一点，你就不是基督徒，即使你每天都上教会。所以你将你的心意降服在神的心意下，所以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。大多数人对成就神的旨意的理解，对于做神旨意的理解，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被神像机械一样使得团团转。但神的完美旨意并不是要你成为一个机器人或是一个机器，并不是当你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生病的人经过你，你认为圣灵会把你的手抬起来丢向那个人，你才会说，神应该是要我去帮这个人祷告吧。神不是这样做事的。神的旨意是你将你的心意降服在他的心意之下。你知道他的旨意，你同意他的心意，你把自己的心意变成他的心意，他的旨意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他的心意就变成你的心意，你们就一起工作，一起同工。他并不需要像拖一条狗这样拖着你去跑。你们一起行走，是像父亲与孩子一样，你就参与你父亲的事工，父亲的工作。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因为你知道你父亲的旨意，很简单能够知道，因为就写在圣经里面。神是一位好的神，他要你健康，他希望你被祝福，他要你是健康的。因为每一个老板都知道一个健康的员工能够做更多的工作，比那些生病的员工更多。他要你健康，他要你好，可以在他的禾场上工作。他说，神的旨意并不是要你被像一个机器一样使得团团转，这是第一个层面。另外一个层面是要了解到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并且是人的服侍者。记得昨天晚上我这样跟你们说的时候，你再一次眺望起来， 并且你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他的儿子。你是人的服侍者，所以你是魔鬼的主人。这是约翰·雷克会说的。注意看他怎么说。在这个地方，你可能会被冒犯到。但记得，人们也因耶稣说的一些话而受到冒犯，他们却没有得到什么，所以不要被冒犯到。如果你不表现出来，就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被冒犯到了。所以，即使你不喜欢我讲的，不要表现出来，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。摧毁传统错误教导。他说，我想神向我们最有力的展现此一真理的明证，就在于他把圣灵给我们，并且让我们为神来使用圣灵。这会改变你一直以来的思考模式。一会儿我会用经节来证明给你看，因为如果我教你一些事情，但你却不了解的话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注意这边的术语，但我们在传统上听到的是不一样的。但记得我在一开始就告诉你的，耶稣说，因为你的传统让神的话没有功效了，马可福音7章13节。所以我的工作在这里就是要摧毁一些让神的话语没有功效的传统，这就是我们今晚要做的。我们要摧毁一个很大的传统，你就会学会如何在神的话语当中行走。圣灵给你能力。注意听，他说，我们一开始只是引用雷克的话，但传统叫我们听到神给我们圣灵，我们得到圣灵，但我们却有一种想法，认为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我们都是要认为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但我们一旦将自己奉献给神之后，是神将圣灵给我们，并且为着神他自己来使用圣灵。记好，使徒行传1章8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目的，其中一个目的是给你能力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灵的话，你就有能力。圣灵是神的能力，当然他也是有位格的，但他是带着能力的。警察有警徽，代表着他的权柄，他也有一把枪，这把枪就给他能力支持他的权柄。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成为神的儿女是靠着权柄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有神的灵。当你接受了圣灵，你就得到了能力。所以你是神的儿女，有着权柄，你就得到了圣灵，就有着能力可以支持着你的权柄。这样的能力是住在你里面的。一个警察可以在他有需要的任何时候使用他那把枪。神将圣灵赐给你，所以你可以使用圣灵，神的能力来完成神的旨意。这是圣灵的目的，其中一个目的。我希望你在这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他说，例如主说，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将会得到医治，马可福音16章18节。但如果你不为病人按手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得到医治。神的旨意仍然是医治他们，但如果你不按手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得到医治。你记得 当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天使向他显现。哥尼流不是希伯来人，他和神之间是没有盟约的，他是一个外邦人。但一个天使向他显现说，去那个地方，去那个房子，你会在那边找到彼得，彼得会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得救。使徒行传10:1-8。传福音是你的特权。当我读这个的时候，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天使要叫哥尼流去彼得那儿呢？来知道要怎么样得救。天使就在那边，为什么天使不直接说，来接受耶稣？为什么天使就在那边，去叫那人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去听一个讲道？在我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，所以我就停下来，我就问神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？神的灵告诉我说，非常的简单，天使并没有被授予传福音的大使命，这个大使命是给人的一个荣幸，给人的一个特权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去传福音，但我们怎么回应神？拜托神带下复兴给中国，拜托神带下复兴给亚洲，拜托神带下复兴给非洲。圣灵就在旁边说，当你去的时候，我就会去，我会跟着你去。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宣教士，我们并不是只是要沉醉在他的灵里面，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你被要求大使命去传讲，你被神要求去为病人按手，你必须遵守神，然后去人们那里。我们继续看，他说，如果你有信心来相信的话，如果你相信你已经拥有圣灵的话，你就可以被神使用，为着神他自己。你的手和你的心都会时刻预备好。他说，对我来说是很悲伤的一件事。神需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，他需要去猎捕一颗灵魂，要与这颗灵魂较力，才能够让他为神做一些事情。很多基督徒都希望坐着，直到他们听到从天上来的一个声音。仔细听好，当你收到一个命令的时候，就不再需要一个带领了。这命令本身就是一个带领，你不是能够自己去选择一个命令。如果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遵守这个命令的话，那就不是一个命令，就变成是一个建议。你变成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一个建议，但一个命令是一个直接的要求，你不能去想，你不能去思考，你只能去遵守它，顺服它。神已经提供了能力，使得你可以完成这个工作。走出去，用你已有的恩赐祝福人。仔细听好，这是约翰·雷克说的。在俄亥俄州，曾经有一所圣经学校，为了得到圣灵的恩赐，人们在祷告会上持续不断地等候9个月之久。看一下这个情形，约翰·雷克去一个圣经学校，他看着那个场合，所有圣经学校的学生都跪在神面前，跟神哭求，拜托神给我们圣灵的恩赐，给我们医治的恩赐，给我们智慧言语的恩赐，给我们信心的恩赐。一直跟神哭求，他们做了9个月。约翰·雷克有一天出现在那边，他看着他们说，我认为即使你等上10年9个月，你也许同样会错失圣灵的恩赐， 但如果你脱掉你的大衣，走出去，用神已经给你的恩赐去祝福其他人，他会给你更多的恩赐。你想想看，你知道对他们来说，这不是好听的话。你知道这些学生不会喜欢听雷克这样讲。没有人希望听别人说他在浪费时间。人们可能会说，如果你是在敬拜赞美神的话，那绝对不是在浪费时间。这不是真的。耶稣说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马太福音15章89节。他说，我不喜欢献祭，我喜欢的是顺服。你怎么可以称我是你的主，却不做我要你做的事情呢？但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想要自己的规则。你有没有遇过你的小孩这样对你？你叫他们去清理房间，他们说，我不想收房间，要不我去倒垃圾好了。你觉得这样对你有用吗？当然没用。看着他们说，去收拾房间，然后去倒垃圾。你不会让小孩自己制定他们的规则，你是父母亲，是你来制定规则。神是父亲，我们是孩子，我们遵守他，不是我们任意选择。耶稣赶足门徒出去收割庄稼。有一次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看着群众，许多人困苦流离，需要帮助。所以他告诉他的12门徒说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太福音9章36至38节。如果你看原本的希腊文，并没有说是打发工人，在原本的希腊文里是不一样的文字，你会认为是打发，但其实不是，而是另外一个希腊字，叫逐出、赶出。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？是耶稣用来描述赶鬼这个一样的字眼，是赶出去。他不是说打发工人，他说把工人赶出去，强烈的赶出去，叫他们去，要他们去。我在全世界都告诉人们说，赶鬼是更简单的，比把基督徒赶到禾场上工作更简单。因为魔鬼知道他们必须遵守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基督徒却认为他们可以任意选择。你被授予一个命令，一个大使命，如果你要听到一个特别的带领，那你听到的应该会是停住，暂时不要行动，因为你已经先被要求出去行动了。当你听到暂停不要行动这个带领之前，你就只是要继续行动，直到你听到特别的带领。因为圣经说，你会听到的下一个命令应该是上到这边来，上到那边去，并不是停止。一次又一次，耶稣说，去，去，去。只有一次，耶稣说，在那边等着。教会却一直都停在那个地方。他只说一次，他只说等在那边，直到你受了圣灵。路加福音24章49节。当你得到了圣灵这个装备者之后，当你得到神的能力之后，就去使用它。使徒行传1章8节。